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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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本尊没什么好看的哦，看分身好。好，那请放掌。很高兴哦，很荣幸的有这个因缘啊，来到慧智讲堂这边跟大家结这个法缘哦。能够为法而做一点事情，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我觉得是一个出家人的义务啦，所以我都会做得很开心的哦。那大家也不用太拘谨啊。我带慈心禅呢，我首先非常强调的就是坐的姿态啊，你这个坐姿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坐姿啊。不管怎么样，不一定说要双盘，不一定单盘，不一定要坐的舒服是第一个，因为每个人的坐的姿势都不一样哦，有些人能够盘，有些人不能够盘哦。那么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腿痛影响你，腿痛腿麻影响你，随时可以换，明白吗？只要不影响到，不要干扰到你身边的人哦，不要一伸脚就踢到人家那样子，那就影响到别人。你可以轻轻的调一下你的这个姿态。哦，与其你在那边一直哇挣扎挣扎那个痛，结果整支香下来都很辛苦，浪费了你的那个时间。哦，然后你可能自己也会下一个结论，我们人很习惯自己讲话的，自己下定论说啊，我不是禅修的料，从此呢就不禅修了。哦，禅修本来是就每一个学佛人都要的。老师也说过嘛，禅是一个净化内心的一个方法来的。所以不管你是不是这个料，你都还是要学。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唯一能够让你净化内心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坐的姿态我们先讲啊，所以这个就是调身的部分啊。如果你看讲义，在讲义的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边讲边做，边讲边做这样子啊，大家可以直接练习啊。在讲义这个有一个开示义的部分，开示义的第四页就是最后一页的部分，因为我这个有开示义跟开示二的部分。开示二呢是直接谈他的这个修法的部分，然后开示义呢就有讲到一些方法上的部分。所以呢在第四页的部分呢，我们在入禅的时候哦，入禅跟入定不一样哈，就你练习的时候，你还没有真正得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讲说我入禅、住禅、出禅，对不对？如果你跟人家讲说哦，我入定、住定、出定，那很厉害了，对不对？所以它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入禅的时候呢，就有调身，然后调息、调心。哦，所以刚才说到坐的姿态，我们坐的姿态就是调身的部分，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哦，所以问自己，你找到你坐的姿态了没有？哦，你需要多高的这个后小蹼团？哦，你要找到哦，它能够让你坐多久才腿痛，这个是你必须要先知道先了解的。哦，那如果说你试过很多的蒲团了，都还是一样，都坐不久，腿就痛了，那你可以选择坐椅子，哦，坐在椅子上，哦，坐三分位置这样子，哦，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所以呢，不管你坐地板、坐这个蒲团，还是坐在椅子上呢，都不影响你的禅修，因为禅修最主要是你的心，哦，所以姿态只是你要找到适合你的姿态，哦，那。 其他的调身法呢，就是包括气质做法跟放松法啊。所以我每一次在推广班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说要放松，对不对？从头部开始放松到你的脚部，从脚部再放松到头部，开始练习是这样子。那也许有些人呢，他要花整半年的时间或者一年的时间，就是单学这个放松，因为你要真正做到放松，你要入禅才比较容易。所以你紧绷，你很紧张很压力还是怎么样，你说要入禅的话其实都很困难，而且那个品质也不好，坐下来的品质也不好。所以放松法这个部分呢，要做好，要学好它哦。不管你花多长的时间，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尤其比如说我常讲，你已经压力和紧绷了整三四十年了，现在学三个月的禅法你就想完全放松，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好好的把自己放松下来，而且你放松下来的时候呢，你身心的这些气血呢也会慢慢的疏通了，很多那些病呢也会身体本来不舒服的地方呢也会慢慢好，慢慢调整过来了，所以放松的部分很重要。那么放松了，会放松了，我们说一些比较久学的人呢，有时候呢他不用再用头部观想一直到脚部，脚部的观到头部，不一定要这样子了，他可以在入禅的那个时候呢观呼吸就能够放松，就是每一个呼吸的过程当中呢，他都在提醒自己放松，这个就是在老禅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来，或者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哪一个部分你一坐下去，你哪一个部分最不舒服，一个久学的人，一个我们说老禅的人呢，他可以马上发现，诶，我今天肩膀比较不舒服，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告诉你你的肩膀需要放松，你可以直接呢在这个部分去下功夫，就是放松你的肩膀。所以有时候肩膀，有时候是腰部，有时候是腿，这些几个部分呢都是比较常见的需要特别去放松的，当然有些时候呢是脸部，因为一整天下来，整个人已经紧绷了，这脸部是最需要放松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些都是调身的部分。调身过后呢，要进入调心之前有一个调息的过程，什么是调心？你用什么方法禅修，你就是用什么方法调心。比如说今天你是学安波念的，你的调心法就是安波念，这样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学的是慈心观慈心禅的话，你的调心法就是慈心禅，就是变成这个调心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主修了，可是要进入主修之前先有一个调息的过程，就是让自己呢学习专注，看看自己今天的状况是不是很容易专注。所以调息是一个过程，进入调心之前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今天你的状况你都搞不清楚，直接我想做慈心观的话，你会发现做不好。所以调息从1到8，注意不一定说只是1到8了，一遍过后你会发现说，我还是这个心还是不是很稳定，你可以做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到你的心平静下来了，你再进入慈心观，就是你的主修的部分。所以调息就是在介于调身跟调心之间的一个过程，那调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修，那么就用调心来助禅，住在那个禅修里面，然后要出禅的时候呢就要倒过来了，调心就是先心要告诉自己 OK， 我今天就坐到这边，那我要结束我今天的禅修了，那么结束之前做一个回向，其实慈悲禅慈心禅本身就是一个回向，你也可以用慈心禅做一个回向。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会问我说，那我要做什么回向？我可以念愿消三障诸烦恼吗？可以。我可以念愿生西方净土宗吗？可以。这个都是回向。甚至我想说我用来祝福一切有情众生的方式来做回向可以吗？可以。总之就是一个过程，内心一个过程，说我现在准备要起坐了，我要出禅了，那么 我就要先告诉我的心，先有一个回向的一个动作，做一个回向啊。那么做了个回向过后，再来，是不是马上可以调身呢？是不是马上可以动呢？不行，还是一样要调息啊。先从刚才是从粗到细，身是最粗的。那么习跟心比起来，哪个比较粗啊？习比较粗，对不对？所以习，然后呢才心，这个就从粗到细，让你呢慢慢进入状况。初禅呢，就是从细到粗，哦，那就从心调到习，然后呢再调身的部分，哦，这些部分大家务必要做好，这是基本功，不要急着要证什么初禅、二禅、三禅。哦，不要急着说，哦，我要把马上把方法用上去，我要修得很好，基本功没做好，很多东西都不会做好的。哦，所以不要觉得啊，这个很繁琐，哎，这个怎么这么基础？但这个是最重要的，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你基础一定要好，对不对？哦，所以调息，然后呢再调身出禅啊，调身的时候先动一动手指头。手指头是最开始先动的，不要哦，一听到引磬哦，赶快就动起来了啊，因为撑很久了，然后不要马上动起来，就是先动一下手指头，每一根手指头呢，轻轻的动一动它。那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培养你的正念。其实禅修很重视什么呢？你的正念正知哦，所以。当你在动哪一根手指头的时候，你都注意到它，这个其实就是在培养你的正念，哦，然后动了手指头，然后呢就开始可以慢慢摇晃你的身体，哦，这是比较一般的，哦，但是每一个动作之前记得先指令一下自己，我要做什么，不要随性的，心要听你的指令，你告诉他要做什么，你才可以做什么，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向来都是什么呢？随心所欲了嘛。可是禅修就不一样了，禅修就是我发号施令了，你才可以做。养成这样子的一个正念正知，我现在要动我的身体，是先摆动左边，摆动右边，你都要告诉你自己，然后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子，培养你的正念正知。正念正知的资粮越强，那你要记得哈，我们八正道里面。正念过后才有正定，有没有？所以正念强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哦，所以这一点呢是大家永远要记得的，哦，好，那么这个是算是一个基本功，然后再可能可以再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我有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做法，就是要入禅之前礼佛啊，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礼佛，就平时就是对三宝的一个敬仰啊，甚至你可以诵一下持经啊，就是我这边有附给大家的一个持经，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在开示义的第一页的部分，有没有一个持经啊？一开始可能你要看着纸张念，那念久了，你可能也可以把它背起来。所以每一次要做慈心禅之前，你可以呢做念一遍或者念三遍，看你的时间的充裕还是不充裕。念完了才坐下来，才进入调身、调息、调心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也来实习一下，我们就带着一个虔诚的心呢，一起来念啊，就是跟着我的音声一起念啊。大家都找到吗？找到了齁，那你可以一起出声音啊，一起念齁。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扫世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 不应做任何违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应如是念言，愿一切众生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爱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是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智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呢念哦。那么可以念一遍，可以念三遍，看个人的因缘哦。那除了念，当然我们要了解那里头意识。你能够了解里头的意识的话，你就可以随文做观，甚至你可以念得很柔和，越柔和越好啊。其实，我们现在人很多时候啊，讲话哦都蛮伤气的，我们浪费很多气，然后我们又一直在补气，对不对？其实太用力了啦，说话哦，都要用喊的。可能怕输吧，就是你讲的不够大声，讲的不够快，讲的不够有力哦，让人家听不到，然后觉得啊吃亏了。其实真正哦，真正能够有影响力的是要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摄受力，这个是永远要记得的。摄受力呢是不需要用很多力气的，要发自内心出来那个力量哦。发自内心出来，所以这个是怎么来、这个是从你平时的生活里面训练而来，包括你念慈经的时候、慢慢的在训练自己的过程当中，让自己越念越柔和、就好像身边有人在你身边，有友情众生在你身边，然后你在对他说，你在告诉他，你在祝福他，这样子、那么你省很多力气，然后身体会健康，然后你也真正的培养出你真正的摄受力，从内心发展出来、好，那我们来理解一下这里头的一些内容、所以从一到三、从一到三的部分呢，是你修行的一个前提，不管你修什么法门、这个是我们修行者的一个加行，是我们的一个修行前提。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如果要进入修行，可是我应该准备好自己怎么样的特质、那这边呢就告诉我们应该要有哪些特质。他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希望获得极境的一个善行者或者一个修行者，你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获得极境，我们现在太烦扰了，对不对？生活太烦扰了，太苦恼了，所以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获得这种极静。世界可以很乱，可是我内心至少要感觉到宁静。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修行目标来的。如果你是希望获得极静的一个善行者，应该怎么学呢？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前提呢？他这边就告诉我们几个重点。第一就是堪能， 你要有一些承担力，有一点忍辱力，从安受苦忍、耐怨害人，一直要修到无生法忍。无生法是智慧了，因为很多东西你改变不到，很多人事物你改变不到，那怎么去忍？所以一开始我们都是安受苦忍、耐怨害人，然后善人常常被人家欺，都是用这两个，可是这两个不圆满，这两个安受苦忍、耐怨害人，有一天你会爆炸，你会病啊。所以除了佛教讲的安受苦忍、耐怨害人，你要记得还有一个无生法忍。如果你到现在还不了解什么是无生法忍，慢慢去了解它，去掌握它，它是一份智慧。这份智慧能够让你看清楚世间的真相，你知道，我改变不到，这个是因缘法。当你理解过后呢，心也静下来，它会静下来，因为智慧让你静下来。所以我在这边不多说这个名相，但是你可以自己慢慢去注意，哪一个法师在讲无生法忍的时候特别要去听，他在讲修无生法忍的时候你就要去注意了，这样明白吗？所以学习佛法呢，不是一天晚上你就可以学完全部，但是你知道我要告诉你重点在哪里，然后你就开始去注意啊。有时候我们的后官院长在讲无生法忍的时候注意听，因为中论里面、大智度里面讲很多这个方面的东西，所以那些菩萨、那修行者到底怎么修无生法忍，你就要注意了。那么当然诚恳很重要，正直很重要。所以如果到现在我们修学佛法了，我们的心还是歪歪曲曲的，那要记得慢慢调整过来。虽然你不可能马上改变过来，但是要慢慢调整，因为正直它能够帮助你柔和你的内心，柔和了你才能够寂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特质。谦恭、谦虚、恭敬，问回自己，尤其我教大乘广五蕴论的时候，我都常常讲，我不看你们怎么样，我从来也不去看任何众生怎么样，但说了这些法，不管是善法还是恶法，都是用来检视自己的，如如实实面对自己。今天这个谦恭好，就单单这个字、这个词而已。我今天晚上好反省一下，原来我学佛20年来都还没办法做到谦恭，反而越来越傲慢。好，这个就是你的功课，你今年改变你自己的一个功课。你修道的话是你的，永远对你是好的，所以没有人会去讲你，但是你必须要清清楚楚自己到底出问题在哪里，然后还有柔和、不傲慢，对，你看到这些都是主要的特质。你今天要得到极境，你今天要修行成功，这个特质不能够忽略，那再来，你这个人容易养吗？就容易相处吗？如果你是一个千挑万般选的那一种人，那就是一个不容易养的人。不管在家出家，不管小孩老人，如果你是一个到现在都非常非常挑剔的，那你这个人不容易养。不容易养的话，你怎么柔和，你怎么寂静，我不知道。所以这个要很认真的看待。所以其实我像我这样子，我出家了好几年了，我也是一直提醒我自己，不要变成一个不容易相处的人，不要把自己的姿态越摆越高，尤其戒辣越高了，等一下就久而久之就姿态就会慢慢高了。所以我告诉自己，永远就是保持低姿态、低姿态、低姿态，不要到最后变成一个不容易养的人，要人家怎么样恭敬你，要人家怎么样对你，这样你就是一个变成不容易养的人了，所以这个要好好的反省，少事俗物，那么当然这对出家人比较直接了，在家人的话可能没办法，因为世俗物好多，但是就是一些你慢慢去检视，有些可以减少的、可以避免的，那就慢慢减少了，那这个就是你自己去衡量，没有人能够告诉你这样怎样去知道说哪一个是应该去忙，哪些不应该去忙，你自己才知道。还有呢，生活简朴，然后诸根极静， 这诸根极净包括什么呢？守护六根啊，平时在生活当中就要守护六根，谨慎啊，小心，这个也是都在讲守护六根的部分。谦虚跟刚才的谦恭有一点一样啊，不攀求于俗家，所以这几句有时候就比较偏向出家人的特质，就是希望出家人也要有这样的特质。但是你就当然也不只是限定于出家人，在家人一样可以修啊，可以学习啊。那也不要拿这个去看出家人。哎，师父，你看持经里面叫你少事俗务，你怎么那么忙？千万不要拿来啊，学了一法呢，就拿了这把尺就去开始衡量人家了啊，千万不要这样子啊。然后，所有违利事，就是啊违背的一些事情、不好的事情，都要小心啊，不应去做。为什么呢？有智慧的人，即使他不是学佛人，他明白事理的人，他看了他会觉得，哎，这个不合理，人家都会谴责你。所以这些都是特质啊，然后第四、第五开始呢，就是他的第四开始就是一种修法了啊，就修法，我要怎么修持心观？即使我没有用后面的这些句子文脉来背，我只是用这个持经的经文来背来学，都一样可以修持心观。所以接下来就谈修法，怎么修？应如是念言，念在这边就是修的意思。应如是修，或者是应如是念，应如是的在心里面思维，这个都是念的这个意思在里头哦。所以应如是念言，就是应如是思维，或者应如是的修哦。怎么修呢？最简单的一句话，慈心观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愿一切众生呢幸福安稳和快乐。所以单单一句话，你都可以修慈心观了。就是希望一切众生呢幸福安稳快乐哦，所以如果你说啊，师父这么长的那个持经啊，哦，梅达禅定这边那么长，我背不起来啊，哦，没有关系，你这句话也可以了哦，好好的去观想这句话哦，怎么观想呢？一切众生，什么叫一切众生？下面就解释了，凡是有生命的，就是在这一切众生的范围内。不管他是强的、弱的、哦、长的、大的，在形容他的形体、中短、粗细，尽一切，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我要观想的对象，都是我要祝福的对象，都是我要散播慈心的对象、哦、不管可以见到的或者是不可见到的。所以它也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那些无形的众生、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的范围多广。好，如果你们脚不舒服可以调整、哦、没有关系的，不要不好意思在啊，师父坐在前面我不好意思调整这样子，结果熬腿熬了2个小时这样子、哦、我们修行是很快乐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你不舒服你就调整一下、哦、你坐在下面你觉得啊不舒服，你想坐到椅子上去改变了，你就走上去坐就好了，轻松自然、哦、回归到你自己的哦、本来的情况里面，用你最欢喜的心来学习、哦、我不会骂你的虽然这个是摆着啦道具来的嗯，好，那所以包括远的众生、近的众生，远的众生就是比如说可能他现在不在这个现场，但是你想祝福他，这个就是远的众生，他可能在美国，他可能在台中还是哪里、哦、可能是你的小孩哦、近的就是诶我们大家在这边一起的、哦、然后以身为身、哦、一切众生，你看都一切希望一切众生都快乐、哦、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修持心观修得成功的话， 他会修到变成怎么样知道吗？甚至可能一只蚂蚁这样子跑过，他还马上升起慈心，愿你健康幸福快乐，就是会祝福他，就自然的会展露出来、哦、所以如果你能够修到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会有敌人吗？你去到哪里人家都是很喜欢你，你都是人家会感受到你的那种磁场。所以有一天我希望你们能够变成这样，所以我不谈初禅、二禅、三禅，我不谈这些，我要谈的是什么？你修到有一天你在生活里面你感受到人家跟你在一起都会感觉到很舒服，跟你这个人在一起整个人 本来是很烦躁的，可能跟你在一起过，整个人就啊轻松下来。你要修到这个东西，这个比初禅、二禅、三禅还来得好。哦，佛法你能够用在你的生活上，你就是非常成功了。哦，好，这个是关于所缘，你修行要有一个所缘，众生就是你的所缘。哦，所有一切众生类就是你的所缘。哦，那么怎么做呢？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做呢？所做是什么呢？不要欺骗他人，当然这个是辅助你的修学，你不能一边我在修慈心观，然后呢生活当中又欺骗他人，这样子，这样你会冲突啊，一直会有矛盾出现，这样子哦。不过你可以继续骗人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一下子改变不过来嘛，所以你还是一样一直骗人。不过你继续修你的慈心观，到有一天你内心会提醒你，哎呀，我每天都在修慈心观，可是我现在还在骗他，不应该。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所升起了？惭跟愧心所生起了，那不错，大家广弘运学得蛮好的。所以你的惭跟愧心所会自然提醒你，那个力量反而更强，比你自己这样子克制它压制它反而更强。你的惭愧心提醒你，哎，不要，不应该，然后你就一经过这个惭心所跟愧心所的提醒过呢，你从此不会忘记了，你就知道，哦，这个不要欺骗他人，你会断掉他，自然会断掉他，那力量来自内心的、哦、所以我才讲说你可以继续欺骗，不是说你故意去欺骗，但是你一下子改变不过来、哦、然后有时候不欺骗他人，有时候我们会蔑视人，轻视他人，蔑视就是轻视、哦、所以有意无意还是会瞧不起人，这样子、哦、就不好，但是慢慢调整。那当然更不要有这种愤怒的心、仇恨的心，要去诅咒他人，希望他人痛苦，所以这些都是跟慈心相违背的。不管是你很严重的、很严厉的愤怒、仇恨去诅咒，这个是最严厉的部分，然后有时候是蔑视，虽然我没有诅咒他，可是我瞧不起他，或者是我不瞧不起他，可是我欺骗他，这些都是跟慈心相违背，你知道吗？跟慈心相违背啊，也就等于说跟你自己的福德因缘相违背了，所以永远损失的是你自己啊，这一点是大家要永远记得的、哦、所以你不要再一直埋怨说，哎呀，为什么我没有好人缘啊？为什么人家都遇到好事情，我就常常遇到坏事情，这样子福报不够，福德因缘不够。福德因缘漏失掉是怎么漏失掉？可能跟这个欺骗他人、蔑视任何人，还有呢愤怒仇恨都有关系，尤其愤怒最容易把功德给烧掉，所以我们祖师大师才讲嘛，火烧功德林嘛，对不对？这不是这样子随便说说的，确确实实的、哦、然后这些习惯都要早一点养成，好的习惯呢，不是这个坏的习惯哦，好的习惯都要早一点养成，不要等到年纪大了才来修，那个时候来不及了，那个时候更会倚老卖老了，更难修了，一觉醒就要调整了这部分、哦、好，这个是所做的部分。好，再来观待，第七的部分是观待，你用观察、哦，观他的差别对待来看，到底一切众生跟我的关系是什么？他就教我们一个观待法，他说你要把一切众生呢看成是什么？自己的孩子，就像慈母在保护自己的孩子，一个慈悲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会伤害吗？不会。所以要怎么去把这样子的一个慈心成功的培养出来呢？他这边就提出一个例子提醒我们、哦、你要感受什么叫慈心，你就看看慈母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要做到这个样子、哦、就现在就像我们的佛陀怎么爱护我们一样，大慈悲父怎么样保护我们，怎么样为我们呢在设想，你要这样子来联想，所以佛的慈悲无限的、哦、 然后到这边关带过后呢，就开始明白了，上面明白了，就散播了，就开始散播你的慈悲了，从空间上去散播，从时间观点上去散播。我们先讲空间哦，让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慈爱心呢，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对吧？这个是空间上，约空间上，你可以观东方，可以观西方、南方、北方，啊，怎么观呢？一样不，哦，不管什么空间，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不管什么空间。然后时间呢？不管你是站着、走着、坐着、躺着，我们人离不开四维仪，我们的时间就被这四维仪占据了，对不对？现在你是坐着，等一下你是站着，或者是走着回家，然后回去睡觉、躺着。任何你觉醒的时刻、时间哦，任何你觉醒的时刻都离不开四维仪，行住坐卧。所以在任何时刻，意思说在任何时刻你都可以修慈心观。就你等一下走回家的时候看到啊一个乞丐，马上修悲心观。虽然他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希望他脱离痛苦。马上你可以用上去。哦，所以这个就是时间点哦。如果你能够这样子都能够保持哦，不昏昧的保持这样子的念，哦，确立此念就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正念。你这样子的著着，你这样子的一个修持呢，其实就算是一个泛住的修持。泛住在这边就是清净住，你都安住在清净当中，你从来没跟清净远离过，这个叫做泛住。所以慈悲喜舍的修法呢，也被称为四泛住、清净住。你任何时刻、任何方所都可以呢保持这种正念的话，你任何时刻都住在这样子的一个清净里头。也就是说，你任何时刻都让自己呢具足福德，这就是修行啊。那最后就谈到功德第十的部分，就是有什么功德呢？我们能够不陷于邪见，因为它都在清净住里面嘛，哦，清净见正念里面，所以都不会有升起邪见。而且呢，有没有戒行呢？有，当下都在对众生是很好的戒行有，哦。如果久而久之你慢慢明白，诶，我跟众生虽然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能够见到他就是一个因缘，你们明白这个因缘，这个是智慧来的，所以你会升起了这个智慧。然后呢慢慢断除贪欲、哦、我们之所以会轮回就是因为贪欲嘛、哦、贪婪。当觉不再入母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再轮回了、哦、不再轮回。这当然不再轮回呢，我一直有在强调，所谓轮回是什么呢？当你的苦不再延续的时候，就是不再轮回。不一定说哦，我要去入胎还是什么，这样不一定。就是当我这个苦不再延续的时候，你已经远离了，摆脱了这个轮回。哦、所以如果今天你早上为了一件事情而苦，苦到下午，苦到晚上，苦到明天，其实你就是为了这个苦而在轮回。还不谈到未来式的轮回，现在是你就在轮回，一直在轮回。哦、好，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关于慈心慈经的一个介绍。你以后你念的时候呢，试着这样子随文入观，慢慢念、哦、就是用你自己的时间把它呢、哦、用理解的了解的方式呢把它呢念一遍或者念三遍，来才开始你的禅坐这样子、哦、好。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呢把这个整个持经的那个修法呢分成几组，你会看我写一二三在旁边，有没有一组两组三组这样子，然后呢四五六、哦、通常呢一到六是我常常用的一组，我都把它看成是一组，从自己到父母亲，父母亲跟师长我是放在一起的，所以你每次听我念的时候都会，有些人因为父母在，有些人父母不在，那他说啊，我观想什么呢？他观想师长，所以我会把父母跟师长放成一组。所以如果你有父母又有师长的话，那怎么办？ 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修，然后我又念着这样子过去，我可能念三遍而已，那你可以开始第一次我们就给父亲母亲然后一个师长，你可以安排三个不同的人物。但如果是你自己修你比较有时间，所以你的父母你可以三遍，父亲三遍，母亲三遍，师长三遍，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可以今天比如说我有15分钟的修行，那我只想修第一组跟第二组，那你就好好的把你的禅修呢放在第一组跟第二组，找好那个对象，父亲母亲，然后或者是师长，然后还有呢亲戚朋友，亲戚一组，朋友一组，然后就是这个就是第一跟第二的部分。那如果你觉得说师父太多了，对我来讲太多了，我也没那么长的时间，你可以专修师长或者专修父母。所以以前我开始学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的时候，那么父母，当然我父母到现在还在，所以我关父母的部分没问题。他最开心的那一个面孔一定要现前。他最开心，表示他最健康，他身心状况最好的时候的那个情况，你要观想出来，然后呢散播，就希望他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开心，最开心最健康的一个时刻。那么以前导师在的时候，我在修师长的部分就是导师，所以我一去导师的那个他笑的时候，他跟我们学生在谈天，谈那些笑话，然后就大家就笑起来，他那个笑取向起来记起来，然后呢每一次修师长的时候就观想导师。那么现在导师不在了，你自己找你心目中的师长，然后这个师长的他的最开心最健康的状况你把它记起来，然后就用这个师长呢来修。那么其实父母师长亲戚朋友这些都是一样，以此类推，但最重要的要讲的就是你自己修我的部分的时候，愿我无敌亦无危险，不要忽略这个部分。你自己都不开心，你自己都不健康，你散播不到慈心给别人，你自己都照顾不好，你怎么照顾别人？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修慈心，你需要修慈心观，先问自己，我到底快不快乐？怎么样让自己快乐起来？所以我也常常提醒大家，你可能现在你也觉得说我还是不是很快乐，那么快乐的根源来自哪里？中国人讲了一句话，还有呢，知足常乐，这个是最简单的一句话。我今天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我不知足，永远要记得这句话。你为什么而不知足？你到底少什么？你少了六根吗？没有呢，有些人六根都没有，对不对？六根都残缺。你没少啊，眼睛好好啊，耳朵好好啊，可以吃可以走啊。所以我为什么我不快乐？好好的把这些问题参透它。六根，人家残障我们没有残障，人家智障我们没有智障，我还可以学佛，到底我为什么不快乐？人家生在难民国，我生在台湾，我到底不快乐些什么？所以好好的你要是说哎呀师父我有一些我的生活难题啊，那请问一下大家，你老老实随便去找几个人来问一下，谁没有生活难题？没有人没有的嘛，对不对？不然的话这个就不叫娑婆世间了，这个叫净土了。你来问我，我会不会遇到人事问题？也是会啊。我会不会遇到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是会啊。但这不是重点啊。因为每个人一定多多少少都有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的啊。只是我们刻意去把它什么强化了。 放大了，然后非以为说，哎，这个就是我的生命，没有它不行了，真的不行吗？不是的，看透它，真的要去了解这个部分。哦，好，那么我们中场休息之前，哦，大家现在呢来练习这个部分，哦，差不多七八分钟，哦，七八分钟，你把你的眼镜手表放一边，哦，这个部分很简单嘛，对不对？我也不用重复了，你们自己用你们的时间点，哦，自己的时间点去调整，哦，从调身调息到调心，调心的时候先观自己，愿我无敌意无危险，愿我远离精神上的痛苦，愿我远离身体的痛苦，愿我健康幸福快乐，哦，然后如果说 OK 了，你才进入父母或者师长。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还不 OK， 那就一直在调自己都可以，哦，好，来，现在开始，等一下引庆生的时候，那么大家才出禅，哦，我们待会8:05再继续。